您现在收听的是《柠檬变成柠檬水》with 华 and Poi， 商业世界千变万化，在这里，让我们立足北美，聚焦分享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让柠檬变成柠檬水。
柠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
大家好，我是 Poi。
这两天呢，我和我的先生刚刚呢就从佛罗里达结束了本季度的候鸟生活，我们呢重新也回到了多伦多。哎 ，Poi， 今年呢、这个多伦多的天气我觉得真的非常不错哎，像今天早晨我出来的时候，感觉都完全是个春天。
对呀，今年的多伦多冬天基本上雪都没怎么正经下过，感觉没有雪的多伦多都没有灵魂了。不过还是非常期待春天的来临，毕竟春天总是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我是非常期待春天的绿色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最新的播客节目里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一家非常特别的美国银行 Capital One。那住在北美的听众朋友们都可能比较熟悉 Capital One 这个银行品牌。首先呢，这家银行就特别喜欢发信用卡。我以前呢就是三天两头就收到他们给你 pre-approve 的那种信用卡的申请。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家银行的一些营业大厅里面都有一个 cafe， 去银行处理一些事情啊，可以坐在里面喝咖啡。比如呢，就在佛罗里达的时候，离我家很近的一个海滨城市叫 Delray Beach， 它有一条非常非常热闹的主街叫 Atlantic Avenue。那这一条街上呢，就有一个Capital One 的 cafe， 所以呢，每次路过啊，里面我觉得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我就和我家的老公经常也嘀咕，那这些人是来喝咖啡的呢，还是银行的客户？
其实这个银行加咖啡的概念，我觉得还是蛮有新意的。咖啡这个生意啊，好像不管跟什么行业沾边哦，都能焕发出青春啊。前段时间我们刚刚介绍过便利店和咖啡结合的这个 Foxtrot。那今天讲的呢又是银行和咖啡结合的 Capital One。 不过引起我注意的还是因为 Capital One 在二月中旬的一个商业新闻哈，这个有巴菲特作为大股东之一的美国银行计划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了美国信用卡公司 Discover Financial Service， 这个交易的价值达到了$353亿。
我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尽管呢这笔交易将会受到严格的反垄断的审查，但是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啊 ，Capital One 就会成为美国资产第六大的银行，并将呢对摩根大通和花旗等集团的美国信用卡巨头构成真正的那竞争。那这个交易里面呢 ，Capital One 股东将拥有合并后公司的60%的股份，被收购方的股东呢就拥有剩下的40%。
我看到一些股票研究分析师也对这个交易表示赞同，认为这个组合将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可以更大规模带来降低成本的潜力，让 Capital One 信用卡充分利用 Discover 现有的国际网络。
所以啊，我们看来 Capital One 的这个雄心啊，远远不止只是把这个 cafe 就是咖啡厅引入他们的营业大厅里面。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里啊，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播客节目的老朋友，加拿大 Equitable Bank Senior Manager Frank Zhang， 来和我们一起聊聊 Capital One 这个非常有个性的银行，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收购。Frank， 再次欢迎来到《柠檬变成柠檬水》的播客节目。
好，谢谢。哎 ，Poi 好，华好，那也很开心呢，在2024年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播客，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
Frank， 欢迎欢迎，每次看到你都更帅一点了。
对，
我们刚刚谈到 Capital One， 其实我本人哈对这个银行了解很少，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之前那个 Costco 它发行的联名信用卡用的是 Capital One， 但是后来也又全面 Costco 就把它换成了 CIBC 了，那么我们也被强制的就换成 CIBC 了，之后呢我跟这个 Capital One 就不再有交集了，所以我感觉 Capital One 并不是一个很知名的银行品牌，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更多的熟悉像花旗啊 Chase 啊还有加拿大的五大行这些品牌，因此首先你是否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Capital One 的历史？
好的，我呢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Capital One 这个银行哈。它呢是在1994年的七月，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叫做 Signet Financial Corp， 它呢宣布呢将其旗下的信用卡部门分拆并上市， 并且呢在同年的十月将其命名为这个 Capital One。那么在1995年的1月份呢分拆工作完成了，这个时候 Capital One 就成为了一家独立的银行。那么在2011年的6月16号呢 Capital One 呢以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荷兰的一家金融公司叫 ING 旗下的这个美国网上银行事业部门。那这里一个小插曲哈，其实 ING 的加拿大业务就被 Scotiabank 收购，就变成了现在的 Tangerine。那么 Capital One 呢，它的这个主要的业务呢，包括了为消费者啊、小企业和商业客户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的服务板块呢，可以分为信用卡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汽车贷款和这个商业银行业务。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呢，多数都是零年费的。针对的是那种无信用记录的，比如说像新移民啊，或者是属于那种比较精打细算的消费者，因为他的信用卡的权益一般都是返现，而不是酒店机票折扣或者是航空公司的里程。Capital One 呢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市场，那就像刚才 Poi 说的哈，前几年呢跟 Costco 合作发行的这个 Costco 的联名卡，现在这个 deal 呢被 CIBC 拿走了。
刚刚我也提到了 Frank 啊，就是我在 Delray Beach 看到过这个 Capital One Cafe。而且呢经常从他们的这个门口路过。我自己呢觉得他们这个模式啊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但是你作为一个经常在银行看很多 strategy 的一个 strategist, 你觉得作为一个银行为什么要插入咖啡这个营销呢？
对，我也很好奇哈，因为我在这个美国的一些大城市购物中心我看过 Capital One Cafe, 然后我自己呢是在纽约上东城的一家咖啡店真的是进去坐了坐。其实看一下历史 ,Capital One Cafe 在2001年就开始了。第一家店呢还开在了纽约。Capital One Cafe 在刚开始为客户提供的是这个 Peace Coffee, 是一个美国的咖啡连锁品牌。那么 Capital One Cafe 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将这个 Peace 咖啡馆和这个数字生活结合起来，让这个客户呢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之下呢他们为客户提供银行的服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说这个 Capital One Cafe 呢是针对所有人开放，所以即使你不是 Capital One 的客户也可以进去，就把它当成一个一般的咖啡馆。目前呢有一个折扣，就是说如果你是用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或者储蓄卡结账的话呢，你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那么在2024年的纽约啊，这个一杯咖啡就要8美金9美金的情况下，你可以享受一杯售价仅3到4块钱的美式咖啡，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我进来这个咖啡里边的话呢，我会发现这里有这个公共的桌椅，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订阅的会议室，有免费的 WiFi, 有沙发，有电源插座，并且呢在这个上班时间呢会有 Capital One 的员工拿着 iPad,在这边去为你提供银行方面的咨询服务，所以说呢你能够在比较轻松随意的范围当中呢得到有关于 banking 方面的一些个问题的解答。那么目前呢美国有50家 Capital One Cafe, 这些咖啡馆的这个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建立新的客户关系并且保持现有的客户关系。这里呢我要引用一下，就是来自于芝加哥 Capital One Cafe 的一个 Cafe Coach 叫 Antonio Wilson, 他就说啊，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人们来这里喝咖啡或者吃点心。在这里呢他们不会觉得说你去一个银行的网点就立刻会有一个 banker 在你面前讨论这个银行的产品，所以最初呢人们把它当成了一般的咖啡厅。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们可能会与 Capital One 的现场员工来讨论他们的银行产品。
嗯，不过这两年这个传统的实体银行好像正在成为遥远的过去啊，分行呢也在慢慢的消失。根据我看到的 IntelNet 的这个数据，2009年以来美国有 6% 的这个银行分行关门大吉，到2020年的时候呢银行分行的数量继续下降 20%。而 Capital One 其实最初呢就像 Frank 刚才说的是一家这个数字的银行，但是感觉现在似乎在朝这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其他银行都在试图关闭分行来削减成本的时候， Capital One 却选择花费大笔的资金建设实体银行。不过我自己也觉得他们的这个实体银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传统的模式啊。先来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的市场变化。现在美国千禧一代呢已经超过了8000万人。千禧一代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这个互联网技术发达的年代里长大的。在线和移动银行对这一群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吧？甚至是一种基本的期待了。然而呢，如果银行只注重这个数字化网络的话，虽然节省了开销， 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其实也在慢慢放弃那种和顾客贴近的那种零售分行的体验。 Frank， 就像你刚才说的， Capital One 用 cafe 的形式是一种满足千禧一代的做法，目的呢就是和千禧一代的建立关系，营造那种现代银行的体验。而且呢这个营业大厅，就像我看到的那个 Delray Beach 的营业大厅，都是非常的酷也很干净。一开始呢也确实是为了吸引年轻的一代来喝咖啡啊或者吃糕点啊，但是呢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也会让他们对这个银行的产品感兴趣，并且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在大厅里面跟他们开展对话。不过 Frank， 刚才我说的啊都是我个人比较粗浅的看法，那么你觉得为什么 Capital One 如今在所有银行都投资 digital 功能的这个时代却开始花钱投资线下渠道呢？
是的啊，我同意华刚才你说的哈，就是说 Capital One 它所建立的咖啡跟我们印象中的银行网点它其实不太一样，它更具有社交属性，你可以在里面点咖啡会见朋友，或者你去办个银行卡或者办一些业务。其实 Capital One 咖啡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的诞生呢，其实是因为Capital One 一直以来主要以提供信用卡作为主要的业务，但即使他们的信用卡用户数量不断增长， Capital One 的这个公司领导层也明白，他们要成为客户真正的金融伙伴，需要的不仅仅是信贷，他们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储蓄和管理基金的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啊，也就是英文里面所说的 one stop shop。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去建立新的客户联系。其次呢，设立线下的咖啡馆呢，并不表示他们放弃了线上的一些个功能，或者是忽略了线上交易的重要性。那么这个 Capital One 的零售银行和高级卡产品总裁 Lina Dean 他就说啊，这个 Capital One 的技术平台和其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记录相结合是他们成功的秘诀，并且呢，技术是实现 Capital One 为银行业带来更多人性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呢 Capital One 便开始建立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和团队，它呢现在更像是一家软件公司。那 Capital One 的这个前瞻性的视角呢，在过去的15年中呢也取得了一些个巨大的胜利，它看到了比如说这个 smartphone 将成为这个变革性的设备，并且呢它开始着手为移动端的客户构建解决方案。它的这个内部软件工程团队啊，可以与许多科技巨头相媲美。那么他们呢，也为不断增长的客户群开发和拓展技术解决方案。而且呢，至关重要的是，虽然这个行业领先的技术及简化的这个网络或者是这个 mobile 的客户体验很棒，但是在许多人啊，在这个做出重大的财务决策时候，仍然希望能够有这种 face to face conversation， 就是跟人面对面的交流。所以这个时候呢 Capital One Cafe 就诞生了。其实它诞生这个 Capital Cafe 这个概念呢，它也是经过一些个调研的。它通过这个 research， 它就发现人们真的觉得钱这个话题是压力山大，而且你有多少钱实际上跟你压力的大小并不重要啊，人们在财务决策上所感受的压力，无论你是穷或者富，都是平等的。而提供一个让人感受不到压力的空间，可以帮助你去缓解这种紧张的情绪。创新与顾客之上，正是 Capital One Cafe 这个概念的诞生。那么 Capital One 看到的这个机会，可以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提供这个面对面的帮助，来弥补线上的体验，客户也可以放松下来，坐在沙发上喝杯咖啡，并且积极的与他们的员工进行交谈。因此呢，这个建立50家 Capital One Cafe 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视线上，因为他们利用的是自己的技术基础，创造了更加人性化的体验。用户还是会在这个网上或者手机银行进行基本的业务操作，但是呢，遇到了一些个重大的金融决策，比如说房贷啊、商业贷款啊等等，他们就会来到咖啡来跟专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或者就像我一样纯粹去里面喝一杯3块钱的美式咖啡。
这又让我想起了宜家的1元热狗和1元免费续杯的咖啡哦。也许真的很多人就是为着这个有了更强的动力跑一趟宜家，而 Capital One 绝对也是有人有愿意为了这3块钱的咖啡跑一趟大厅去办个业务，聊着聊着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业务跑出来了。
对的，这个绝对是有效的啊，因为我最近发现了很多其他银行，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摩根大通，加拿大的 RBC 皇家银行，在一些新的网点装潢上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那客户你在一进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 check-in 的柜台，旁边有很大的沙发的区域，如果 check-in 的柜台的这个员工认为你需要见理财专员，或者你有预约，那么他们就会邀请你到沙发区等候。如果 check-in 的员工认为你的需求可以在网上银行解决，那么他们就会安排员工帮助你，或者是指导你进行网上银行交易，或者告诉你你可以去 ATM 机自己就进行交易。
嗯，看起来这个确实是个大趋势啊。哎，那 Frank， 我们之前播客节目里面有分析到美国便利店品牌 Foxtrot 的那个营业模式嘛，他们是通过技术，通过营造那种窗明几净、具有现代化城市设计感觉的殿堂，来吸引年轻一族进入到店里面消费，让他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无缝衔接，不断的去购买 Foxtrot 推荐的产品。那么 Frank， 除了 Capital One Cafe 以外， Capital One 还做了哪些努力来增加客户的使用场景呢？
除此之外呀， Capital One 呢还大力的进军这个旅行的这个区域，推出了 Capital One Travel 的预订体验，并且呢在2022年发布了一张高端的旅行奖励信用卡，叫 Venture X， 年费高达$450，目的呢就是为了跟这个摩根大通和这个美国运通，就是 American Express， 来抢夺商务和高端旅客这一群体。在发布了这个信用卡之后呢，他在美国德州的这个 Dallas 国际机场建造了旗下的第一个信用卡机场休息室。那么目前你除了在 Dallas 之外呢，你在这个 Denver 跟 Washington DC 的机场也能看到 Capital One Lounge。 这个 Lounge 呢是只有针对 Venture X， 就是这个高端信用卡的用户全年免费的无限制开放，其他用户比如说像 Capital One 其他信用卡，或者你有这个 Priority Pass， 那么呢我看了一下，第一次是免费，如果你其他每次进去你需要$75才能进去。那么其实开设这个信用卡休息室的目的跟咖啡馆一样，在机场呢排队 check in、 排队安检、排队登机都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是吧？我有朋友就经常跟我抱怨说，在机场你都是花了大多数时间在排队上，你跑叫 rushing to line up， 就是你冲到机场排队，冲到安检排队，多数时间都是花在排队上。所以说呢 Capital One 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减轻旅行中的一些压力，以便呢客户能够从体验中呢获得乐趣。那么这个休息室呢也是旨在缓解旅客的特定的压力点，它所这个 deliver 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比如说它确保了每一个休息室的座位都有电源插座，或者随时准备好外带食品，这样呢可以大大有助于让旅行的过程更加顺利。
嗯，这个细节打动人心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超级有吸引力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本身这个服务就是很有吸引力，因为我知道 TD Bank 也有这个业务嘛，好像是跟家行合作的，那我知道我身边至少不下数十位是出于这个原因申请了 TD 的这个信用卡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本人和我先生。我相信对于有商旅出行需求的朋友，一定会觉得这个特点很有价值，很有吸引力。那么第二点啊，机场它本来就是一个客流量极大的地方，人来人往的，除了吸引客户，无形之中也强化了品牌自身，给人一种高端可靠的品牌形象。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一举两得。那 Frank， 听你这么介绍下来，我觉得 Capital One 的确是一家非常有趣，甚至是有些不务正业的这个银行哈。那跟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银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一开始有提到 Capital One 它收购了 Discover 信用卡的新闻，那市场对此的评价呢是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那么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的呢？
对啊，这个并购案呢是在上月刚刚公布的。这个交易呢将于2024年年底或者2025年年初结束。可以说啊，这笔交易那是将这个两个知名的零售金融品牌结合在一起，合并后的这个美国信用卡贷款余额呢将超过 Capital One 的长期竞争对手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那么 Capital One 的这个并购对象 Discover 在这个全球的支付网络方面也将成为 Visa 和 Mastercard 等信用卡的有力竞争对手。 这里面需要强调一下这个 Discover。 Discover 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支付网络，它类似于 Visa Master 跟 American Express。 它呢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全球支付的一个 network， 在200多个国家的地区呢拥有7000万个商家受理点，但是呢它仍然是这四大全球支付网络当中呢最小的一个。此次收购增加了它的规模和投资，使新公司的支付网络呢更具竞争力。此次交易呢将于2027年产生27亿美元的协同效应，也就是 synergy， 包括了15亿美元的日常运营费用的 synergy 和12亿美元的支付网络的这个 synergy。 目前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呢还是主要以 Visa 和 Mastercard 为主，因此他们每一笔交易都需要向 Visa 和 Mastercard 交 interchange fee， 也就是手续费，大概每笔 1.5% 左右。那么收购了 Discover 之后呢， Capital One 就会逐渐的把自己旗下的信用卡转换成 Discover 卡，那么也就省下了 interchange fee 这笔费用。近年来啊， Capital One 一直在努力的吸引高端客户啊，就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他发行了 VentureX 高端信用卡啊，因为高端客户往往出手阔绰，而且呢忠诚度更高。Capital One 去年呢还收购了这个数字礼宾服务叫 Velocity Black， 进一步呢进军由美国运通和摩根大通所主导的奢侈品旅游市场。而 Discover 呢它的这个客户群呢一直是比较拥有良好信用评级的，所以这个收购案呢也符合了 Capital One 的长期战略。
Frank， 你刚才说的这个收购的数字礼宾服务的这个新闻，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接触到很多特别是跟 healthcare 有关的，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方兴未艾，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他们就是说可以大概一年付一下子付多少钱，我不记得多少钱，但是它的那个终极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你如果你需要去美国看病或者去加拿大看病，它可以跟你 cover 上百万的这些开销。所以呢对一些高端用户来说，他们确实有钱，那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服务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那种服务，是吧？
对的。
所以呢刚才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这个收购。不过 Frank 呢，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对 Capital One 自己的好处，但是呢对于这个收购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我看到美国的一些政界人物啊，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人都在批评这个收购，比如呢就是美国非常著名的那个参议员，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就公开表示啊，这个让已经强大的金融企业变得更加庞大和强势的合并并不会给老百姓家庭带来任何好处。那另外呢就是刚才你也说了， Visa 和 Mastercard 呢在全球一直是占据这个统治地位的，那么即使这个交易被批准了， Capital One 成功完成合并，你觉得他们真的有可能对 Visa 和 Mastercard 构成这个威胁吗？因为我说这个并不是从这个企业这端来说，而是从这个顾客的角度来说，就作为我本身来讲，我早已经拥有了好几张这个 Mastercard 和 Visa 卡，还有五花八门的这个网上的支付工具。那么 Capital One 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再增加一张新的信用卡呢？
因为呢其实一般这个消费者对于这张卡是 Visa 或 Master 或者 Discover， 他的兴趣其实并不大。这两家发卡行在美国乃至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垄断的地位。99% 在美国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的地方呢他都接受 Discover。因此 Capital One 它需要做到的是在信用卡目标群体的选择，在相关权益的设计和在用户的这种体验上下功夫。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 Capital One 目前它打算分这个高端或者是商务旅客这一市场一杯羹，那就不得不提到现在美国各大机场的信用卡贵宾室人满为患，需要这个排队或者是提前预约才能进去的尴尬场景。其实信用卡贵宾室的鼻祖呢是 American Express， 那 American Express 呢它在美国各大机场的贵宾室由于人数过多，因为大家都 sign up 这张卡，所以呢只能让持卡人本人进，而且呢最多只能在飞机起飞前3小时才能进去，这个呢就对这个家庭的旅行者不是很友好。因此 Capital One 它需要做到的是如何使新的信用卡客户能不能够成为长期的用户，而不是拿了开卡奖励之后不久就关卡了。那其实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呢，就是 Capital One 可以来拓展一下它的商业信用卡，因为它目前呢好像是没有商业信用卡，它可以跟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比如说这种咨询公司啊、科技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它都有长期的这种员工出差需求，它跟这些公司签订协议，可以呢快速的增加发行量，并且呢有一定的忠诚度。
我觉得商业信用卡客户的开发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啊、就比如说像我本人也是 business credit card 的高频使用者哈，可以说这是比较优质又有信用的客户，这个群体应该是很不错的，应该是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的。To B 的市场的开发，就像你说的，切入得当的话，市场增加应该是又快又好的。那么最后请允许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哈。Capital One 在城市中心用 cafe 的形式和消费者产生更多线下连接的现实空间。第二呢，3元一杯的咖啡让更多的消费者有了更多走进银行的理由。第三，通过旅行等市场切入高端商务客户，针对旗下高端信用卡的用户全面免费且无限制开放豪华温馨的机场休息室，既服务了客户又打了广告，一举两得。第四点， Capital One 对 Discover 的收购不仅加强了在美国信用卡市场的占有率，还大大增强了 Capital One 在支付网络方面的竞争力。不走寻常路的 Capital One 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银行，为它大大的点个赞。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竞争真是个好东西，让企业努力做得更好，让消费者获得更多更好的服务，因此得消费者得天下。谢谢 Frank， 感谢你为大家分享 Capital One 银行这个有趣的案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结束今天这期的节目之前，我们也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何感想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LinkedIn Community Page 与其他播客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探讨更多的商业案例。如果需要参加我们播客微信群的话，请加我们的微信 ID 是 Realstone R-E-E-L-S-T-O-N-E。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搜索柠檬变成柠檬水，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热爱学习，热爱思考，热爱品牌，热爱挑战。